Hello， 我是秋哥。本集节目由 SBD 赞助播出。Yes， 我们 SBD 在中秋节有一个月圆人团圆团购好礼送的活动哦，就是只要你买满三件我们最新的 Supima T 恤，用力制造的 Supima SBD T 恤，就可以获得一个 SBD 台湾限量的帆布包，非常棒的一个帆布袋哦。这个帆布袋我们有特别加厚，它可以放进你的腰带、你的护具、你的装备。这个限量帆布包只送不卖，非常限量的一个帆布包，只要三件 T 恤就会送。那另外好消息， SBD 也在上周推出了全新的举重护膝哦。这个举重护膝可能等了有超过一年之久，因为我拿到 prototype 的样品哦，那时候非常久之前等了一年多之后，终于 weightlifting 举重护膝终于上市了。但有别于健力 powerlifting 所用的健力护膝，因为健力它需要最大重量嘛，所以它的厚度比较厚，然后让你可以很稳很稳的蹲下去再站起来，就是非常高的压缩，所以它穿脱通常也是非常紧的哦，就是经典的健力护膝。那举重不算一样，就是在你起杠高啦，然后你要快速下蹲去接杠，下蹲接杠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比较快速也比较大幅度的 RM， 一个 range of motion 蹲下去去接杠，无论是你挺举或是抓举。所以举重的护膝它的设计跟健力护膝设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会第一个比较薄，但是同样的在下蹲在蹲到底的这个过程，同样的保有很棒的压缩支撑度哦，非常棒，期待非常久的 SBD 举重护膝。这个 SBD 举重护膝也非常适合拿来做高次数高反复 high reps 的蹲举训练，非常适合，真的非常棒，绝对是 powerlifter 的第二双护膝，推荐给你。 Very good weightlifting sleeves。 那当然记得 always 你可以输入 CHOGER CHOGER 折扣吗？ CHIOUGRR CHOGER 折扣吗？就享有优惠哦，推荐给大家，非常棒的一个限量帆布包 SBD 就是棒，鸡推爆推推着爆。好的，本集 SBD 怪兽 Podcast 我们要来聊，就是艺人小鬼黄鸿升哦，就是很不幸的因为主动脉剥离而去世了哦。那在网络上面就有出现了重量训练是不是造成主动脉剥离的一个危险因子的讨论哦。那要跟大家讲啊，其实听我们的节目有100%的致死率哦。在接下来的100年之内一定会发生，难逃一死，就跟你呼吸跟喝水一样哦，就是大家最后都要登出。那本期就要来聊一聊到底重量训练是不是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今天讲答案当然不是哦。那为什么不是？这一集仔细听哦，这一集还有非常多的重点，像是说大重量训练之前在讨论的会不会有颅内出血脑中风的风险哦，大重量训练它会让你瞬间的收缩压高达300或400毫米汞柱高哦，这一个从努则的观点，从发式操作的观点，从你体腔内压跟外压的观点来看，其实整件事情在血管壁的压力上面，其实你用对的呼吸法反而是被保护的哦。血管爆裂的过程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病程啊，这多少也有一点点先天的问题哦，所以不用那么紧张。那我们也推荐运动之前非常必要的医疗检查，好不好？全身的健康检查、医疗检查，或者是到我们推荐的安民加医这边做一些相对应的检查。无论你是三高，或者是你原本有一些慢性疾病，你还是可以透过医嘱来看一下你有什么样的禁忌跟限制，再来做大重量训练。我们人生难免一死啊， 登出之前绝不倒下，我们要奋战到底，好不好？我们要拥有了强壮，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也会聊散步甩手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强度的差异跟大重量的区别，那也稍微埋了一个伏笔哦，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个微量训练法则，这集非常的精彩哦，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给它听下去。 Check this out。欢迎收听 Chugger 秋秋的 Podcast 节目，今天 SBD 怪兽 Podcast 回到公馆，不是公馆，每次讲说回到怪兽古亭 VIP Room 啊，
okay, 对，没错，
没错。在我身边的是何立安老师，何博士，
大家好。
Yes， 上一集啊，我们有埋了一个小伏笔，
对，埋了很多次了。
哦，对，埋了很多次，今天终于
一直都没讲。
但是今天又要再小岔题一次，
哎，对，
上一次不是跟老师说我的那个 Office Gym，
对、欸、
，Ready 了，
对，非常棒。
然后我这几天有练了一次
，OK，
是就是偏深夜的时候
，OK。
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个艺人小鬼黄鸿升，
是
因为主动脉剥离，
对，
然后就走了，去世了，一个
God bless him，
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哦。这个问题。各界我看到讨论了起来，在讲主动脉剥离，甚至就急诊室那个急诊科医师，就我同学，他们会 PO 说啊，能不能就是上级单位做一些卫教，因为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是主动脉剥离，然后跑来急诊，他说哇，这
Oh my God， 真的
对，就是出现了一些
Oh my God，
担心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症状的人，然后跑过来就说啊，我的主动脉剥离了什么
？Nocebo effect 出现了。
然后我就看到说哇，居然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是看到一些另外一个领域的大大们在讲说，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有这个抽烟、吸毒，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他有提到重量训练。然后我们当然看得满头问号问号问号问号，
是，
所以今天也要特别来请教老师，因为我们知道的跟医界了解的可能有不一样的，
有些落差，对，
然后这个落差我觉得可以透过讨论，
与其说落差了，应该说是从比较不一样的面向机制来看了，对，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结果，
就是在医界会看到一些意见领袖来讨论说，重量训练它其实把它归类在
对
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身上啊，
对，
哎呀，这个当然也看到不同声音，也是在意见的各个领域的不同声音也开始在做讨论哦，
对，
那特别想请教老师这一题，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个其实讲穿了还是讲一样的，就在安全性上面，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啊，就是安全是重量训练最重要的一个因子，因为你不安全你也到不了大重量训练，
是的，
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讲了100次，就是循序渐进由轻而重哦，
对，
所以你不太可能像我看到那个谁有讲啊，如果什么硬举220我早就死了对，然后还有说什么有一个理论是说呼吸其实也会很危险，
没错，
还是喝水其实也是很危险。
呼吸喝水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在恶搞的时候在讲的，我说这个呼吸啊有100%的致死率，因为曾经呼吸的人这辈子最后都死了。
都死了。
这开玩笑啦。
对，就是如果大家要把所有的事情放大的话，因为有一个概念就是万物皆有毒。
对，
只是剂量问题嘛。
对，
大家觉得炒莱克多巴胺啊、瘦肉精啊，万物当然都有毒嘛。那你只是看吃到多少。
对，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直接宣判说，你做重量训练，你就会主动脉剥离。这个有一点
值得讨论一下。
好，那老师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延续上一次的那微量训练的话题，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做训练，我相信啦，那个中老年人啊，我爸妈的那个赖简讯就来了，天哪，那个老人的赖群组各种主动脉剥离的 算 fake news 还是什么 fake information，
对对对，
这超级多。然后
那是一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圈子哈。
对，就是
就老人赖群组，
老人赖群组。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批评，因为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也会使用，但是我们当然会第一时间跟他讲说啊，你这个好老人的赖群组就出现了，
对，
主动脉剥离，不要做这个，
不要
做
那
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喝那个，
这是一个 nocebo effect 的全餐啊。
对，然后就开始很
你觉得草木皆兵，
对，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主动脉剥离啦，
对，
然后新闻事件是这样，但实际上物理的世界当然不是这样，只是说大家奇怪，嗯，怎么突然那个新冠肺炎好像就不再是一个因子，反而是主动脉剥离是一个大家最害怕的东西。
对，人的注意力突然间就觉得全部导向了一个事件去了。
嗯，不好意思，刚刚岔题了，就是微量训练，我们稍后会提，那本来也是今天的重点，但是这一集在讲微量训练之前，我们先跟老师我们一起聊一下
对
主动脉剥离的这个事件啦。
嗯嗯嗯。
那老师你自己的看法 ，information 的交流上面啦，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呢，在这个。所谓的危险因子，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危险因子哈。其实呢，危险因子这件事情啊，感觉起来就是说，危险因子就是有危险啊，你不要做啊。OK， 好，但是呢，其实危险因子它没有这么单纯哈，因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研究上面的这个这个统计哈，我们知道研究都是需要经过统计验证的哈，统计考验。那为什么需要统计考验呢？其实所谓的统计，就是在一个几率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做出一个判断，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嗯
，OK， 尤其是生意研究方面其实呢，他都在玩几率。
嗯，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听 podcast 的人都有危险哦。
对对对对对，
所有听过我们 podcast 的人，
对对对，
最终难逃一死。
没错没错，而且一定发生在大概100年以内。
OK，
但是我们说回到这个研究统计这件事情哈，就是这样，因为呢，为什么我们说研究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全确定？因为如果说在这个逻辑上面，如果你要确定，你做了 A， 你就一定会变成得到 B 啊，那你得把全地球的人全部都测一次啊，都是这样100%，你可以说这是100%发生的事情，
是
这个。物理的研究可能就比较容易做得到，就是像地心引力会造成东西往下掉，
嗯，
这基本上来说，你大概可以确定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好，
嗯，
那当然超过地球重力场，那都进入异次元哦，那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好，那不过我们说生物医学里面呢，我们说有某种你做了某种事或吃了某种药，能会得出某样结果，其实这全部都是因为它不可能普查全人类，所以说它是抽样调查。
对 对， 对，
那抽样的调查最后呢，就会有这个产生所谓的推论哦。
嗯，
那推论就是在玩一个几率问题。如果说这东西发生的几率啊，明显高于它随机出现的几率，因为你有可能刚好找到一堆人，他就是这状态，然后他就是有效，他就是会这样子，你刚好抽到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是随机出现。那如果说你的研究上面在统计上面能够你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它发生的几率是高于随机出现的，而且显著高。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它是，有显著的统计效果。
是是 是， 是。
那这个东西就先到说，那研究基本上第一个它是有，它是一个几率问题。好，那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事情是，研究里面呢，啊，不管是这个做的这个危险因子的研究啊，药物疗效的研究啊，其实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东西啊，它是在研究相关性。
嗯，
有些研究在研究因果关系，
是，
所以相关性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观察到它的相关性。
嗯，
例如说呢，这个我常讲，早期我们说家里电器比较多的人，小孩子比较会念书，这样子
啊，
那为什么？其实就是中介变相就是社会经济地位嘛。
哦，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他同时家里会买比较多高档货，同时他可能会比较多余裕照顾小孩子读书哈，这样子。所以家里电器比较多，小孩比较会读书。那如果说你把这东西当成因果关系的话，你就发现说，哎呀，那我小孩不太会念书，我多买几台电视放在家里啊，那小孩就开始念书，好像不太会。
好，
就是说你把相关性当成因果关系了。那这其实我们以前用不同的形式其实解释过。
老师，你刚刚举的例子，像我们家里面就是小时候有电动，
对对对，
害我就近视。
不，这个如果说这个近视的这个机制本身哈、哦，跟用眼习惯啊、哦，那不过我们回到这个统计上面说，刚刚讲的危险因子的研究哈、哦，那其实呢，危险因子呢，很明显的它就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啊、哦，一种就是它是不是只是相关而已，就说呢。喜欢做某件事情的人同样也刚好也是容易发生某件事情的人，这是第一种相关性、嗯、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比较在乎的什么因果关系，就是到底是 A 是不是会导致 B、嗯、或是 B 会不会导致 A 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一次的这个关于高强度重量训练是否呢是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这时候我们就会说你把它列为危险因子，可是并没有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到底是何者为因何者为果。
嗯，
是说呢已经有主动脉剥离症状或倾向的人，
嗯，
他做了重量训练会发生问题，这是以主动脉剥离为因，重量训练呢是一个促成它发生结果的一个机制啊、
嗯、
那反过来讲，人家也会误会成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一个好好的人只要做重量训练我就逐步走向主动脉剥离这样病。
对，
也就是说呢，重量训练变成因，主动脉剥离变成果。
嗯，
所以说呢，当你把重量训练列为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纳闷的就是说你到底是指哪一种。
嗯，
是说主动脉剥离的人通常也很喜欢做重量训练啊，这是相关性
啊。
然后呢，主动脉剥离的人他不应该做重量训练，因为主动脉剥离为因，重量训主动脉剥离的倾向先存的身体状况为因，重量训练会导致主动脉剥离的结果。
嗯，
还是第三种，任何健康的人只要做了重量训练，都会逐渐开始发生主动脉剥离呢？那我说，其实呢，查阅了很多文献之后了，很多的专家也开始说：“哎、欸，这很值得去查哦。要不然的话呢，当大家开始把大重量训练当成抗老化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如果它有这个致命的缺陷的话，那是行不通的哦。”
嗯 嗯。
那结果去查阅，结果发现了，其实呢，大重量训练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逐渐走向主动脉剥离的过程，不是这样子的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过去没有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的话、嗯、那其实大重量训练呢，我们讲说对的大重量训练，好不好，做错的嗑药的这种打药这种不算、
嗯、
这种东西本来就会提高健康风险，不管你打了药是做不做重量训练那都会，那你做错了重量训练的话，本来我说过你不能先、欸、你不能先把一个工具误用，把一件事情做烂然后再说这件事情是错的、
嗯、
不能把一个工具误用了以后说这工具不好。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其实呢，健康的人呢，他在这个重量训练过程不会提高主动脉剥离的风险，这是很重要的。
好，嗯嗯嗯。
那而且呢，其实我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可以供大家参考哈，就说大重量训练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大重量训练。
嗯，
大重量训练它不是一个任何人来，然后就拿一个非常大的重量去压你、哦、不是这种，这种是错的重量训练。
嗯，
大重量训练的意思是说呢，我在训练的过程、哦、以各种安全的手段，
嗯，
以提高我逐渐提高我对抗的阻力的这个能力为目标。
对，
所以呢，我是不对那个重量设上限的。
嗯，
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做就假设呢，有一个人很强壮，一开始练就100，另外一个人呢，比较瘦小，一开始练30。
嗯，
但是他们都100的人就朝向101、102、103一直往上练，
30
的人就从31、32、33这样慢慢加上去。他们拿的重量，两个人都叫大重量训练。为什么？因为我都是以迈向更大的最大肌力为目标。
没错。
那为什么这个行的？为什么这个重要呢？就是说我们讲嘛，老化的过程流失的是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嘛。然后这我们讲过10000遍了哈。肌肉骨质神经系统要向上适应呢，他们的刺激的因素都是压力。
嗯，
那所以说呢，逐渐提高压力就会逐渐刺激肌肉骨质神经系统的向上适应。那我们也知道已经找到安全的方法。嗯、OK， 就像这个其实就跟过马路一样，闭着眼睛乱过一定是危险，但是你看红绿灯、看车，左顾右盼之后，小心翼翼的走出去，那是安全的。 好，那不过呢，以大重量训练里来说，其实一直以来有个争议，这一次是因为主动脉剥离，所以它又被提起来一次。那其实呢，早期啊，早就已经提过很多，例如说颅内出血、脑血管爆裂
啊，脑、okay? 中风啊，
对，像这一种呢，会大重量训练会不会提高它的风险呢？
你是说也许有出现过这样事件，就是在重量训练的过程中
对
就脑溢血类似这种
非常非常的少、哦、不过呢我们来提一下为什么他会被人家这样子说、哦
嗯、
那其实呢这个重量训练、啊、的过程当中、嗯哦、因为你肌肉猛力收缩对抗阻力
是是是、哦、
那所以呢此时此刻呢你的这个血压是比较高的
嗯，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大重量训练的血压高过300-400、哦、那这有文献可循、嗯哦、那就像 leg press 的研究情况最高最高到400+、哦、
瞬间的血压
对对对、嗯、那收缩压会到高到400+去、嗯哦、那这个蹲举也有不少类似的这个观察数值、哦哎，有这样的这个例子，让人家感觉这种恐慌，就是说，哎，平常啊，我们判定高血压是多少？140，对，140就是明显高血压了哈、
嗯。
那140-160呢，做重量训练就已经是要特别的注意哈。180以上的话是列为禁忌哈。
嗯，
那所以你说很多人会认为说，哎，你这100+都在那边斤斤计较了，那你这会上300-400的人还300-400的状况还得了哈？
嗯，
那不过呢，其实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呢，大重量训练过程当中。这种所谓的 Valsalva maneuver 有人讲说法式操作法引发弩折的这种现象，这种利用体腔内压去帮助支撑重量这种方式，
嗯，
似乎跟血压飙高有关系。
老师，你可以帮我定一下弩折 OK 现象吗？
Okay, 弩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吸气，然后呢在用力吐气的时候呢，我们闭住我们的声门，让那个气吐不出来。导致呢，我们的体腔压力整个大幅的提高、
嗯、啊。
那所以其实呢，这有点像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你一定会弩折哈、啊，就你吃的食物太硬哈、啊，隔天上厕所上不出来的时候，请问你如何的利用本能把它排出来？你会憋气用力挤，哎，对、嗯，那就是弩折的状态。
哦、OK，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重量训练过程当中哈、哦，经历的体腔内压上升，其实呢很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哦、那只是说我们是有意识的利用调控呼吸的方式去引发它。
像有一些人会解释那个弩折是，比如拉完然后眼前一片黑 blackout 那种。
哎 ，blackout 比较像是缺氧，或者是人家讲说神经系统暂时性的失调。哦、
嗯，
那个出现的几率。其实真的也不高、啊、那而且通常都跟运动处方不太对有关，就是他那个我们知道像我们上一集提到过嘛、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不应该你的那个 grinding 的过程不应该太长，就是当那个重量受阻，其实你早该在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就收掉那一组、
嗯嗯、
过度的 grind 的那个卡关的那个东西，那其实呢会显然是涉入了一个危险区，它不必然发生，但是呢就开始比较高的几率有可能会突然间眼前一片黑。
对，
那一种可能性是这个血压太大以至于血液不流通，那心脏回流的血变少，所以呢短时间内啊可以打出来的血液就更少，然后所以暂时性的缺氧这样子、嗯、那这当然呢它不非常不应该发生，因为如果发生的时候你还扛着大重量，那真的是非常危险。
嗯嗯嗯。
那不过呢，坦白说呢，那个真的要非常非常逼自己。
嗯嗯。
一般人大概没那个能耐把自己逼到这个程度。对，你就说呢，他通常会发生的时候呢，都跟那个人的动机强烈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有时候会在世界大赛看到，比赛场上看到，
对，
就是。蹲下去上来的过程，啪！
对，我常说那个那个你有一个动作如果超过7秒哈，会看到前世今生。
7秒？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有过，这当然很少出现了。不过人在动作，他自己录影发来说，哎、欸，自己在过程中一直觉得可以，试着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呢，重量挂回去，一看影片了、啊，那个站起来的过程长达 里面僵持的时间和缓慢移动时间长达了7秒钟、嗯哦、那所以呢我在讲开玩笑说这种训练当然你在长期训练过程中呢如果说你是以运动表现为目的的话难免经历但是如果以健身为目的的话其实呢绝大多数是可以避免掉的、嗯、也就是说你早该在速度异常的情况下你应该加速正常速度上下的过程你加不上来了那一组该收掉了因为你不会因此而得不到效果
这个地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世界大赛黎巴嫩的选手、嗯、我忘记他的名字不过他我记得他是黎巴嫩、嗯、他那个硬举拉有够久是世界上拉最久的硬举然后还 good lift
OK，
我回去找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很狂，
很
那在旁边喊的教练已经
不简单，
喊到已经换了不知道几次气了，你知道吗？啊啊 ，Go， 马西法 ，Come on， 一 ，Come on， 一 ，Go， 一，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哇！全场也觉得，本来觉得 no lift 吧，就把他拉完哇！结果全场，然后他没有 blackout， 他就是
因为那不是必然的，那不是必然，就是这个机制，它不见得你硬要制造，你还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说，那个 blackout 是至今仍然是一个出现几率很少的事件，而且通常来说了，以健身来说，我们常讲。以运动表现可以激励人心让人从事运动。但在运动的过程教练真的要好好的这个洗脑一下说呢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像在比赛的时候那种练法。
okay, 是是是。
那我们说 ,OK, 既然大重量训练会提高血压
是
那所以他理所当然的被人家当成说 ,OK, 为什么血管会爆裂呢？就是因为血压高。嗯，那血压高，所以血管会爆裂。所以说呢，你制造血压变高的运动过程都是危险的啊。那不过呢，这问题就来了。实际上呢，大重量训练虽然制造了高血压，但是它的血管是否真的有比较危险呢？答案是，如果你的呼吸法操作得当的话，它不但没有提高，它风险反而会降低。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体腔内压去提高去保护脊椎骨此时呢所有的肌肉非常非常的紧缩所以说血压非常的高那同时用呼吸法又绷紧了体腔内压所以说呢你的腹腔胸腔还有你的颅腔你的脑袋因为这个脊髓腔直通这个你的颅腔所以当你全身加压的时候脊髓腔的压力也会直接的传达到脑内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脑血管呢它的压力状况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如果说血管壁要爆裂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取材自这个 Mark Ripto 还有 Jonathan Sullivan 这些国际知名的教练Jonathan Sullivan 自己是个医生那其实呢他们说呢在这个血管要爆裂它必须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所以爆裂就是你里面你内压要大于外压嘛那这我们在不少地方其实有解释过有些人可能还没接触过这个就是说你内压大于外压它才能爆裂就你一个气球在那里它什么时候破掉你把它打气打到里面的压力已经大于外面的压力的时候它就爆掉那我们看一下脑内的血管或者身体里面的血管那它在血压非常高就里面压力很大的时候请问它的外面的压力呢更大因为呢我们吸气撑住以后我们的整个压力是在体腔里面压迫的而血管是体腔里面的组织所以说对于血管壁来说它外面对里面的施压也非常大甚至会略大于内压
所以体腔的压力跟血管壁的那个压力
没错是血管里面向外的压力并不足以 超过外面向内的压力、所以在内外压力平衡的情况之下其实血管是受到保护的
哦，
那所以说呢，其实呢，
我知道
大重量训练真的是，这个血管爆裂的这种这个出血性的这种颅内出血的这种高危险因子吗？其实不是。如果说你用了正确的呼吸法的话，其实它是受到比平常还大的保护的。
如果
所以一个人如果平时他是平时就高血压，欸，那风险反而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外压在抵抗他嘛。
嗯，
那但是在大重量那一刻，他这个人本身血压正常，他现在因为扛重量，所以血压飙高。可是飙高的时候呢，其实呢，体腔内压又把它压回去了，所以他是一个有保护的状态下做的。那所以 Jonathan Sullivan 呢，在他的一本哦，这个是真的是经典书哈，
嗯，
那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让他的中文书出版哈，那我先卖个关子，哦，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最后工作阶段了哈，那过不久就会看到这本好书，
赞赞赞。
那其实他里面就有提到过说呢，说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啊，
嗯，
来检视呢这个血管爆裂的危险因子，然后呢他列出了。他列出了几个，那其中呢，列出了几个呢，就包括哪些呢？
你说
包括
血管爆裂的危险，
对对对，危险因子，就是说你这些事情做多了，你的这个似乎跟这个血管爆裂因子高度相关，这样子。然后列出来发现有什么呢？就喝很多的咖啡啊，喝很多的可乐啊，生气啦，惊吓啦，用力大便啊，性行为。擤鼻涕，还有剧烈运动，而依照顺序排下来，
哎，
剧烈运动的风险还比擤鼻涕和打手枪低。
等一下，
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如果你非要找到，他说实际上呢，脑血管破裂，okay，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病程，
嗯，
而且呢，它多少有一些先天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你本身不是的话。
嗯，
那其实你风险是非常低的。
嗯，
那些你经常做的擤鼻涕或是打什么的那些事情，其实它风险都比你做剧烈运动还高。可你从来不会怕说我会不会这些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发生问题？什么人会？只有他先存，他本来就有这个倾向，
嗯，
本来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发现说呢，你如果说看一件事情，你说哎，你看到，哦，这有个案例，这个人在做重量的时候呢。这个脑血管，这个破裂，
嗯，
实际上呢，脑血管破裂很有更多的案例发生在睡梦中，
嗯，对，对，
也就是说，这其实上，事实上你，它是一个慢慢破裂的过程，而你当下做什么根本不是它的原因，你破裂的当下正在做什么事情根本不是它的原因，
嗯，
那所以我就说呢，这个东西啊，但因为一般人不会去读这个研究 paper。我们倒希望大家读，为什么？像我们就拿这个美国资料库 PubMed 啊 ，PubMed， 你要查什么资料，上面其实都有。
当然，
有多少人有检索资料和这个读懂它上面的统计方法，以及这个去交叉比较的能力。
嗯，
那所以说呢，一般民众呢只能够依循这个专业人员给出来的这种懒人包等级的建议。
是是是。
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呢这个你丢出一个惊悚的话题的话，其实很容易制造恐慌的。
嗯，
那我就说这个是一个 nocebo effect 的全餐哈。那如果说在如果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样的研究呢，可以证实，哎，大重量训练真的会引发这个血管破裂哦，啊，那这个那如果说你这个研究做的是这一群人都做重量。这一群人通通都不碰重量，甚至不拿日常生活中任何重的东西。
嗯，
然后你两边的人数量够多，然后这边发生的这个几率远高于另外一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嗯嗯嗯。
而我们说呢，其实你说啊，这个实验多难做？其实并不难哦，因为呢，科学虽然说呢，进实验室等级的这个研究很重要，可是不要忘记，科学最先的资讯来源是来自于对现实的观察。
嗯，
说每天全世界有数亿人在做重量训练。
嗯 嗯。
而如果说你再把它换算成这个人做的三组十下，这个人做了五组啊，这个人八组啊，每天有数十亿次的大重量。的次数被推起来，
嗯，
然后发生脑中风的几率是多少？
嗯，
你几乎找不到它有任何略高于其他人类活动的迹象，
嗯，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独立事件、啊、嗯，意思就是说呢，你就已经，我说你想要大数据，大数据已经存在，它甚至可以不必是研究数据。
是，
如果这是一个如此危险的事情的话，以现在人类参与大重量训练的总人数以及他们的年度总训练量，那累积的是数百亿的反复次数。那它有没有发生比较高的这种现象？其实没有。绝大多数的重量训练者都越练越健康。绝大多数，而少数不幸他身体先存了这方面问题的人，他有可能爆发在重量训练过程中，他有可能爆发在吃饭的过程，他有可能爆发在过马路的过程，他有可能爆发在睡梦中。难道你要禁止睡眠吗？那所以我就说呢，基于这个问题，虽然说呢，关于主动脉剥离的直接研究是少的，我们把这个问题推广扩大讨论到就是脑血管，然后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心血管的安全性来看，其实重量训练如果真的能，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很幸福？我们现在很幸福，是因为犯的错前人都犯过，而发生问题前人都帮你解决了，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直接应用。而我们现在持续研究的，其实都是如何把这个已经很好的东西改得更好，而不是在那边决定到底该做不该做。如果你还停在那边的话，你大概是半世纪前的。半世纪前的人处于这样的观念，我们还觉得有那么一点道理。那但是半世纪之后呢，其实大数据都已经存在，就是人类实际上就像你现在讲说这个，我需不需要再这个证明啊、我喝水呢，就是其实我这一次喝水应该不会呛到送医院。你大概知道你慢慢喝一定成功的。你大概知道你慢慢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科学研究？你有没有实证研究证明你现在拿起这杯水来喝不会呛死？没。那你渴了你要不要喝水？而你知不知道怎么安全的喝水？其实知道了，因为有太多人喝过也没事了。对，有没有人喝到呛到？当然有，可是那个几率呢？那几率是低到你不会去免除喝水这个行为。
这个论证或者是这个说明，它之所以复杂，它确实需要比较科学的逻辑在背后。简单来讲，就是假设你要把主动脉剥离当成是，如果你要把重量训练当成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的话，你要去比较一群有在做重量训练跟一群完全没有在做重量训练的人来比，
而且两边都是健康的人。
对，两边都是健康人来比，你才能做出这样子的结论哦。
是，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老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刚刚也想问老师，就是我们体腔内压的那个血管压力啊，假设我们真的有能够有一个压力计跑去血管壁上面去测量你在用力的体腔那一瞬间，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测啦，反正就是你要放一个东西进去。
这方面我也没有直接的经验啊，我倒还是没测过这么精细的东西。
不过相对来讲，因为你有体腔的压力压住那个血管，
对，
然后你血管的血压上去的话，它是相对被保护住的。
是的，
对，这是比较深入的探讨。基本上研究这边，你就可以想同一件事啊，就是你要比较是两群人嘛，这一群人在运动的重量训练，一群人跟这一群人，他平常没有在做重量，他可能做家事，可能爬爬山，都是健康的人哦。
对，
然后来比较看谁真正才是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
而且呢，依照比较严谨的实验设计的话，这两群人还得是均值的，
他们的均值，
他们的
这
个性别组成比例、年龄层都是均匀分布，这样子才比得出来。
这个新闻独立事件投射出来到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没有特别接触过重量训练的中老年人，他一定会担心，因为他第一个他不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人。
Okay,
我觉得他有一个 inception 的，你没有发现？
是的，是的，
就是因为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是能够成为在 data 里面的健康的族群，他自己认定自己是偏不健康的，所以他如果不健康，他以哪些这类重量训练，他就会主动脉剥离。我发现很多长辈是直接认定自己是不健康的。
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当然是例行性的，或者是说呢有个别化的医疗检查，就像我们怪兽训练其实恶名昭彰的，很多时候会弄到那个 这个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在教学，但是很多人认为你是服务业，会弄到人家觉得我们服务的那个客户满意度降低什么的。其实那个基本上不能算是客户满意度，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成为客户。就是我们请他去做医疗检查他不肯，我们直接拒绝他来练。
哦，
那这个其实发生了很多案件，是说，哎，给你钱你还不赚这样子。我说不是的，我这个是一定流程。第一，要医疗检查，
是。
那所以医疗检查的话，基本上呢，就是掌握那个教练他的所能够触及的，因为我们没有医疗器材，也没有判读医疗数据的权利，所以医生要先判读过这些东西。
是。
那如果说医生那边放行说，哎，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安眠加一，他给了很精确的指示说 OK， 这个初期前一个月强度不要高于 80%，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数据，那我们教练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第一个就是医疗检查，要排除，我说在不可确定的东西跟可确定，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观念，
是
可控因素要用可控方法去处理，不可控，因为比较可控因素的，你明明可以去做检查就明白的事情，你不肯检查，然后在那边就说可以啊，可以啦，这样不行的。OK， 那不可控因素的话呢，才是需要用一些的推论，一些猜测，这样子。好，那所以第一个是医疗检查，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深一点，那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办法三言两语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说老话，看你把它看成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其实呢，我说面对老化，很多人他是很 dissociate， 想要把自己跟这个问题切割分离
掉，
也就是说呢，他不认为抗老化他有责任，他不认为抗老化他应该要去积极参与某些事情，他认为抗老化是一个医生该给我吃药，这个看护应该要照顾我，然后家人应该要对我展现孝顺，因为我当年如此的照顾你们。那不过呢，抗老化其实不是这个是消极的，这样子是太消极了。抗老化其实是一场运动竞赛，而且强迫参加。
是。
而你呢，要知道你的健康里面有非常多的可控因素，是你应该要积极主动去控制它的。其中包括保有你最多的肌肉量和骨密度，以及最完善你所能够坚持维持的这个神经系统控制力，这是一个寸土必争、一寸不让的主权之争。这是一个一寸不让的主权之争，因为呢，从你身体过了你最强壮的那几年之后，其实就是一直割地赔款。
对，
那你不能够依赖别人帮你捍卫主权，你要自己跳出来。所以我说呢，其实呢，很多人很多的这个现在面对老化，这不能怪长辈们，因为呢，人类从来没有这么长寿过，人类从来没有大规模这么长寿过。你知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你现在在台北街头一看，七十岁根本就满街都是，
是对不对？
所以说呢，其实呢，人类从来没有大规模这么长寿过。那长寿是幸福，但是呢，老要有老的对的心态，就是要积极奋斗的心态，就是说对，你的身体主权，我们讲身体主权讲说的自主权啦，我想做什么事不想做什么事啦，我说现在是你身体组织的这个保有的权利哦，因为它的流失，它被大自然的力量抽走的时候，你是可以抗议的，你是可以反正我今天要来压大重量，我逆转这个过程，然后把肌肉长出来，谁怕谁？OK， 那我说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也现在也还没有发明不死药，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就是说呢，最终都要死，所以竞争的哈、就是很悲哀哈，
喝水也会死，对，难逃一死。
对，没错。那这其实人生最后有个完结篇哈，其实呢也已经是人类自然界的规律了。那所以我们竞争的是什么呢？我们竞争的不是消极在那边逃避这个念头，我们竞争的是我要奋斗到最后一刻哈。人生最终要登出没关系，但是我在登出之前绝不倒下。Never give up without a fight，
没错，
我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的让你就这样子接管我的身体。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所以我才说，其实呢，这个竞技运动的这个精神啊，其实根本不是竞技运动员最需要。竞技运动员当然需要，他要展现这个精神给大家看，他是一个示范者。可是谁需要这种精神？ everyone，
没错，
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自己身体奋斗。那说没有 不生病这种事情啊，这个病有时候甚至不是你的错，有什么环境污染，
嗯
啊，然后呢，地球变环境变迁，这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个人哦、啊、可以吧？你可以众志成城的去努力，但是它不是一时一刻会改变，所以你的身体受到环境的侵害，所以你最后会生病会死掉，这个都不是你的错，
嗯，
但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变强壮。就在我喜欢看一部爽片、啊、就是我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吧，《华尔街之狼》
啊，
它里面讲说呢，我这个 we solve our problem by getting rich， 就每个人都有人生的难题嘛。你小孩子要交学费了，你要干嘛？你要做什么样的？你要买房子啊？你背房贷什么、嗯？你没有自由时间什么的，对，这都是人生难题。
是是 是，
但他的这《华尔街之狼》哦，哎，我没有说他这样好，不过呢，他就说呢，我就脑子是把要变有钱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现在讲，我借他的话，
嗯，
人生没有不遇到生个灾、闹个病的时候，
嗯，
但是怎么样面对呢？变强壮，
嗯，
强壮的人能够渡过难关，
嗯，
强壮的人可以活蹦乱跳到最后，
嗯，
没有再跟死神这个争论，反正最后该走还是要走，但是呢、嗯、走之前可是你能掌握的，
嗯，
就想尽了办法变强壮。所以其实我说呢，将来哈，虽然说我们现在仍然正在积极努力，这是不是完全这个有把握哈？不是完全有方法，应该说把握应该有方法，还很混乱。就是什么呢？到最后其实呢，应该要什么？坐轮椅、卧床，或者是说拄拐杖这些人，
嗯，
如何让他安全的做重量训练？
嗯，
我们现在的重量训练都还在一个阶段，就是说，哎，你能够走路的话，我帮得上忙。
嗯嗯。
但是如果不能走路的话，其实未来包括医学、包括公共卫生、包括运动科学研究型的机构，应该要开始致力于发现说，重量训练已经确定有效，现在重点就是你这不好练的人该怎么练。
嗯，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好处。
是是是。
那所以说呢，应该要让所有的人都拿到。
就我们做了怪兽讲堂 Podcast 的节目这么多以来，我观察到一个简单的现象，也蛮好理解的，就是超过60岁或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通常对于自己的身体倾向性啊流失的过程有点无奈，
对，
然后他无奈
束手无策的感觉，
他有无奈啊，我就是老啦啊，我都拎不到 啊，就不要做那个嘛、嗯、他就稍微有一点像我父母亲就是这样、嗯、他就有点无奈啊，就是这样啊啊，我都老啊、嗯，这一群人通常也是比较难说服的，因为他可以用无奈来不积极。
哎、欸，对
啊，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的身体就已经老了，你要以我去做那运动，所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留言都是说啊，我是放弃我父母亲了，我不想说服他们了，
嗯，
或者是长辈怎么讲都讲不听了。
嗯，
但是我转一个念啊，如果他们能够有任何一点点启动啊，
嗯。
其实他们很快的，其实就可以掌握到那个我们像我们年轻人也会有的初学者效应了、啊，
成就感会出现。
那个成就感会出现，在那之前，我们再退一万步来看好了。其实，如果你担心你的身体状况，你假设有一点无奈，但是你又想要多一点积极，也许你该做的就是健康检查。
嗯，
你可以先去做身体组成的检查，
嗯、
然后去更认识自己的身体，让你下课领便当之前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嘛。
没错。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
对啊，你可以跟你的孙子出去玩，可以跟你的小朋友出去玩。我不确定我们呼喊的对象是不是真的有中老年人会听到我们的 podcast，、嗯、但至少旁边就像那个范吉斐、嗯、范杰讲的，
对，
我们呼喊的对象也许他听不到，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感染到他周边的人，
嗯，
也许他的晚辈，也许他的朋友，
对，
知道了这个东西的好处，然后推荐给他，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危险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认定的。
对，
第一个。第二个是，也许真的有一些老人员，他真的有一些老年人的疾病，比如说慢性高血压、三高、糖尿病。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例子跟越来越多的证明说，即便是有这些慢性疾病，你也可以做重量训练。
对，其实就算重量训练不是，因为重量训练不是一个治疗手段，
嗯，
它没有治好你的病，但是呢，让你撑过这个病的过程很强壮，
嗯，
基本保有自理能力，或者甚至可以保有生活品质的话， 成功就已经在这里了。你有没有去测量那个病有没有被重量训练治好，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期望。但是呢，就算病本身经历疾病，其实真正损害的是生活品质。就你本来应该去享乐的日子，就你拿去对抗疾病。
嗯，
可是如果说呢，你因为非常强壮，所以在接受治疗、度过疾病的过程当中，生活品质居然没有减低。
嗯哼，
那重量强壮的效益就发生在这里了。
对对对，也许就像我们讲的嘛，老年可是有三美嘛，人生三美。
嗯，
年轻的时候没钱。中年没时间，老年没健康。
我刚以为是美妙的美，我想
人
很期待三种东西都很美。结果你第一个就没钱，我吓一跳。
年轻的时候没钱，然后中年的时候没时间，然后老年的时候又没健康。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已经有了这些慢性疾病，
对，
然后他就更抗拒。他就觉得更担心啊！欸、天哪、啊，我真的有糖尿病、欸、我真的有点高血压、欸。
嗯哼，
那我去压这个重量，别了吧，我还是去做轻松愉快的流汗，流流汗就好了。这个确实，我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恐惧在嘛。我真的医生宣判我高血压、我这辈子都得吃药了、
对对对。
但是医生是真的为了。避免医疗纠纷，他一定会给一个保守的医嘱。
对对
对，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不能
对
做。当然，如果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个做重量训练会怎么样，他有给出这个禁忌的话，
对 对, 对，
当然我们要听医嘱，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嘛。但是你在抗老化的过程，并不在你有了高血压的症状，或者是你有了糖尿病的症状之后，你就得放弃嘞。
是是是，
这个。
而且其实这样哈、哦，刚讲说轻松的活动哈、哦，这种东西呢，我想一直以来我们要对它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哈、哦，就说它没有大重量训练的效果，但是表示说我们要去停止它、禁止它、避免它嘛，好像也不用，
没有，
因为呢运动本来就有两个层次哈、哦，第一个层次呢是让你远离静态生活，所以像这种的话呢，东一点西一点，累积小小训练量。这是绝对有帮助的，
一定一定。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带着你整个身体向上适应的话，那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刺激才做得到。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互相不冲突的。那所以说，他们认为说，哦，我就只适合做这个轻松的，我不应该去接触那个。那其实你少掉了不止半壁江山的效果了。
嗯嗯，我们其实，在节目上也有提到啊，就是任何运动都很棒。你即便你说你爬山，
对，
你甩手，
对，
你出去跳广场舞，
嗯，
这都好，我们都说这个很棒。你比较什么？你比较起静态生活的人，
对，
当然你已经100分了。
对，相对于坐在沙发上一整天啊，
对你已经很棒了。你跨出第一步，而且你有人际关系，你有活动了，
对，
你已经远离静态生活了 ，very good。但如果你要比较起更有效率，因为你对抗的是时间诶、欸。
对，
如果你时间很多，你
因为如果说人哈只需要维持现状，人不会退化的话，那其实没什么好向上适应的。
对啊，对对对。
现在就是因为大重量训练有向上适应的效果，去抵消那个退化。
对，
那你那种维持正常功能，你正常使用正常功能，有什么功能用什么功能，那就表示说，当你的功能退化的时候，你也只有在比较低的功能继续缓和运动。在比较低的功能再继续缓和运动，那所以其实它虽然说你现有的功能让它持续，但是退化本身力量太大。
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广场舞，
对，
你可以看，比方说广场舞啦，也许你去爬山好了，或者是什么，它是很健康，对不对？
对。
但是你看哦，你40岁爬山，50岁爬山，60岁爬山，70岁爬山。你会发现哇，这个山越来越陡，越来越辛苦，然后我可能越爬越缓，最后就开始走那五星级步道，都全部平的那种。
对，
就是或者是你在跳广场舞，这几年都跳这几首快歌，我、发现我老了跳不了那么快了，我又换慢一点的歌，然后做缓和一些动作，你其实是慢慢的，比起你之前是在往下坡走呢。
对对对，
你不会说。然后你越跳越快，然后可以现在可以放 K-pop 在跳了，
对，
然后下一次我可以爬更陡的山，或者是再下一次我直接就攻喜马拉雅山，这样把时间拉长， 它是一个慢慢一个下坡，它只是让你的下坡变缓。
哎，这还有一个相关的议题，因为呢，会反对的人他就会说，哎，那你们那些练大重量的人，在你三四十岁达到此生高峰以后，你还重量还不是逐渐往下滑，那你怎么解释呢？我们最会被人家讲了，你怎么解释？好，这样子。那其实这解释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子，散步，然后呢，或者是甩手这些运动，它跟日常生活的强度差比较小。大重量训练比日常生活活动的这个强度高很多。我们这里强度指的是压力方面的强度。也就是说呢，你日常生活中端的最重的一个锅子，然后里面可能有2公升的水，所以呢，这就2.5公斤好了，这样子。
好，
但是呢，如果说你做一个9倍式深蹲，胸前就抱了30公斤、32公斤。那如果你有个背蹲举，你背后可以背了100公斤。你做个握把式深蹲，你就扛150公斤。所以你就说这个东西的数量级是有差异的。那如果你日常生活中端2.5公斤的锅子，然后你开始感觉吃力，结果你运动的过程是拿一个500cc 的宝特瓶在举。那表示说呢，你的训练强度并没有大于你日常生活，所以它不会激发你向上啊。好，那我说假设你现在背大重量训练，假设年轻的时候你的高点是深蹲180，到老了你大幅的退步，退到130，假设你70岁的时候深蹲剩下130，你年轻的时候有180，这130公斤还是远高于你日常生活中做的任何事情。你不会端一锅120公斤的汤为日常生活的那个过程，不太会哦。那远高于你的日常生活表示什么？表示你维持生活品质所需的所有动作对你的话还是轻松的。都很轻松。虽然你的深度已经大退50公斤，我跟你讲，给你打对折好了，180变90，还是远高于日常生活中任何行动坐卧所需。
是。
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你在人生登出之前，你最后2天搞不好还在打羽毛球，还在散步爬山，在追孙子啊，或者是说呢，还去这个郊外踏青。表示你的行动力，你的肌力的储备力量远高于日常生活所需。轻松的运动就是没有储备力量，你所执行的就是你本来有的。它没有高于你平常的，像负重行走，走300公斤。你日常生活中的散步永远不会接近这个强度。所以你就算散步再多，它的强度上面还是没有超负荷，是这样子的关键。
大家也不要想的这么复杂，因为这个逻辑其实很单纯。因为他假设要批评说啊，你看你以前加勇，你可以蹲300啊，现在不是只能蹲200啊，不是变弱了啊？人家从300到200，说人家是已经有规律的训练，然后维持健康，人家比你健康几倍啊！天哪，你居然跟他比，你不要跟他比，这第一个。
对，
就是你都没有运动的人，像我。我30几岁开始重量训练，接近40岁，现在40岁，我还是碰到了那个很开心的初学者效应，
没错，
从空杠到100公斤，
对，
哇，那个东西你要比较的是这一群人啊，
对，
你不要比那个运动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何老师比？何老师笑死人，你以前不是推200啊，现在推165，你就烂，不能这样比，因为老师已经
200还真的没推过，
没有，开玩笑，就是你跟一个运动员或者是跟一个很厉害的教练比。他已经长时间已经在
很上手了，就像说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他们就说哈，你看啊，那华尔街的富人啊，有人瞬间损失蒸发了50%的资产呢、啊。我告诉你，他剩下50%还是比你有钱。
没错，他就算掉了20%，
他剩20%还是比你有钱。
对啊，他掉了一半的力量，好不好？他现在卧推变成100，他假设一开始可以推200，他变成100，
对，没错，
他还是比你20强啊，你空杠还是推不起来啊，
对啊，还是很多人他梦寐以求推3字头，还是练很久啊，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
对，就是三字头，三位数了，三字头有点恐怖了，有装的数据才有办法哈，但梦寐以求推3位数， 欸，那也不是任何年轻人办得到的，很多年轻人练很久才办得到。那就这个选手，你看他啊，人家退成这样啊，对，好烂哦，当年多强，现在多烂，人家剩一半还是比你强，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大重量训练是一个值得走过的一遭人生经历？就算你上去了又下来，你就非常非常的富有了。
嗯，其实这一集开头前二分之一本来要聊，主要也是在聊这个主动脉剥离。重量训练是不是主动脉剥离的危险因子啦？我们刚刚已经聊了，不能这样子看，因为你比较对象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它当成你的因。
我们不排除任何未来科学可能有的新发现，但是现在真的还做不出这种结论，就是哦，重量训练对主动脉剥离是一个致病因子哦，做重量训练的人都要小心哦。No, not yet. 甚至可能 never will, 可能永远不会。
独立事件的随机性或者它的独特性真的不能无限放大成，
因为无限放大就会变成迷信。因为呢，这样说哦，我今天出门左脚先跨台阶，结果摔了一跤，所以呢，以后出门一定要用右脚。No, 以后出门要看路看清楚。
对啊，是跟我们
着重这种东西，就会转移注意力到没有用的事情上面。
这个跟我们之前聊的那一集1200万，
对，
卧推居居了，
没错，
然后压成植物人一样。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而不做卧推呢？当然不是啊，你要注意安全，它是
重
安全架要用啊。
对，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意义的地方。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很悲惨的消息，就是一人他主动脉剥离而造成这个悲剧哦。但是我们大家也不能用这样子的眼光来投射到，特别是重量训练了，
是
其他那种已经证实的什么毒品、吸烟，抽烟，然后吸毒，然后
骨科检，
对对，他要写骨科检嘛，对，类似这种，
除非、
OK、嘛，
除非毒物专家另有见解，要不然的话，我们以尝试来看，觉得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好的，这一集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特殊的事件啦、啊，然后我们又离
我们又离题了一次，
跟各位抱歉。不过这真的先聊一下，因为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那很多人留言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先讲。
而且其实呢，如果说大家心里还带着这样的疑虑的话，我们讲完微量训练，大家也不会想练。
其实是啊，我们先把心里面的疑虑跟这个逻辑、跟这个比较、跟这个因跟果，我们先厘清楚，大家不用担心，也不用过度恐慌。
对，
就像我同学讲的，天哪，所有的人都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主动脉剥离的高危险因子群、高危险群，然后就开始
去
就
急诊了。哎呀，
就医啦，就说我胸口痛什么的、我主动脉剥离了。真的会有啦，因为你新闻这样子讲，
这有心智的力量很强大、哦。有时候想一想、
这个很恐怖，
就算不是真的这个病，他想会想出别种毛病出来。
对，大家放轻松啦，真的重量训练没有那么恐怖啊，大重量也不是那么大的大重量，
没错、
哦、
没错、
啊、这个我们不厌其烦一直讲。
对，
好的，今天我们先把这一集中到我们下一集、大家期待一下，就是微量训练法。
对，
好，
下一集如果再不讲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办。
好了，今天很开心，好吧、
okay.
那我们下集见。 OK, 拜拜。